邢世国醋意大发，
别跟我提王准，我烦。
夫妻俩大吵之后，邹爽抱着孩子回了娘家，他心里放不下，又不能跟父母说，倒是有个闺蜜，但他又觉得对方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给王准打了电话。两人见了面，王准答应他跟邢世国谈谈。王准主动约了邢世国，毫不客气地指出邢世国经营中的弊端及改进的办法，说完起身要离开。邢世国伸手拦住他，
你不必装大事了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我也要郑重提醒你，今后请你离我老婆远点。
邹爽不知道王准对丈夫的劝告是否有效果，心里惦记着。当晚他把女儿佳佳留在娘家，自己回到家想听听邢世国的反应。见邹爽回来，邢世国第一句话就问，
你为啥有事没事总往王准那跑？
邹爽反驳道，
别说的那么难听，你死脑筋不开窍，我让王准帮你参谋一下有错吗？毕竟人家是成功者。
邢世国提高了声音，
就他那狗屁意见我早想到了，你迷信他不信我。
其实在王准之前，邢世国确实对公司的问题有所察觉，比如送货不及时，送货途中有丢损，客户投诉多等等，只是自己忙乱无章，没及时纠错。可现在真是有点晚了，公司在客户中和社会上已留下不佳的风评，而且因为亏损，连工人工资都开始拖欠，一部分工人辞职离开，没走的也是人心惶惶，公司真的遇到了坎儿，甚至贷款无门。邢世国思来想去，觉得公司不能这么垮了，决定借高利贷接续资金链，赌一把。次日上午，邹爽突然接到王准的电话，王准说白城就这么大，自己刚从一个朋友处得知邢世国竟然要借高利贷，如果这时再借高利贷无异于自杀。邹爽气得差点晕过去，他一边求王准一定拦住他的朋友不要给邢世国放贷，一边给邢世国打电话要求他立刻停止借高利贷，否则就跟他离婚。王准安慰邹爽不要急，必要的话他可以无息再借给邢世国救急款。为了摁住邢世国，邹爽约丈夫马上见面，说是谈不要借高利贷的事。邢世国电话里说忙，他公司的事儿他少插手，没有同意与邹爽见面。此时的邢世国十分纳闷，邹爽怎么会知道此事呢？他打电话给放贷处，才得知王准从中作梗，明摆着王准这是没安好心，想给自己的公司断血呀，让他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邢世国心中的恨意油然而生，但他无暇顾及王准，借到钱才是最要紧的。他又联系了一家高息借贷公司，并很快把借贷手续办了下来。邹爽并不知道邢世国已在别处借了高利贷，当晚他早早地回家等丈夫，想说服他用王准的钱过渡一下。邢世国很晚才回来，听了妻子的话一蹦三尺高，
又是王准，你少跟我提王准，我借款他去下绊子安的啥心，想让我的公司断血倒闭妄想。
邹爽忙解释说王准也是好心。邢世国大吼道，
我就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，他是想讨好你而不是真心救我的公司，我是不会用他的钱的，我的借贷已经到账了。
邹爽一愣，
你已经借到高利贷了？
邢世国把借贷手续放在茶几上，邹爽拿起来看了看，绝望地扔下一句，
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咱俩离婚吧，
甩门而去。不久邢世国果然接到了法院的离婚案开庭通知，他一气之下同意离婚，因为家里唯一的房子已被邢世国抵押贷款。离婚后邹爽净身出户，带着佳佳租房单过，没有工作又要交房租，经济上的困窘可想而知。王准得知他的情况后，很快在他的一位私企老板朋友那里给邹爽找到了工作，邹爽很感激。2020年5月在他上班后的第一个周末的晚上，他请王准到家里吃饭，饭菜都上桌了，邹爽去橱柜找酒，王准顺手把佳佳抱在怀里，一边哄一边喂佳佳吃的。就在这时有人敲门，邹爽开了门，竟然是邢世国，他是来看佳佳的。 邢世国见王准一只手抱着佳佳，另一只手在喂他，宛如家里的男主人一样，气得双眼像着了火。想想近年来王准跟邹爽来往密切，导致自己的妻子变前妻，想想王准阻碍他借贷，虽然借贷高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但他的怒火仍很快烧遍全身，冲着王准大吼道：
姓王的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俩到底咋回事？啥关系？
王准倒是很平静，他起身将佳佳放在床上，把凳子挪了挪，示意邢世国坐下再说。哪知这时的邢世国已经失控，顺势抄起凳子，举过头顶狠狠地朝王准砸去。王准毫无防备，凳子脚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，一下两下。邹爽见状急忙拽住邢世国用力往后拉，可根本无济于事。很快王准倒在血泊中。见到王准倒下了，邢世国一屁股坐在地板上。邹爽吓得脸色苍白，连忙拨打了110。当地公安局刑警很快赶到，经法医确认王准已经死亡。邢世国到案后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面对曾经追求者的救命之恩，邹爽知恩图报本无可厚非，可他自认为心底无私光明磊落，就频繁地联系答谢对方，在明知丈夫有醋意之后仍不管不顾，甚至失去了分寸，导致丈夫因误会太深而引发悲剧，教训实在深刻。婚姻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定位，尊重伴侣的感受，保持适度的边界感尤为重要。